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2019年开工的第一天，欢迎大家呢准时的在早上7:30收听直播的线上今天。
哎，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也欢迎文慧姐妹每天在这里守候着。
是，那万峰老师，对，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新一年嘛，昨天我们呢就听过弟兄姐妹们的电话，
是，
那今天呢我们也预告啊，昨天我们也预告过今天会有新的安排。
是，那昨天1月1号呢，我们开放热线，感谢神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
六位朋友，
对，很多人没有办法挤进来啊，没关系，我们2019年每个星期五都开放的。或许呢我们有一些特别时节，例如节日的时候也会开放热线，让大家呢来分享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以及你的经历，或者是一些代祷事项。那么昨天呢我们已经开始了诗篇导读，这是因为呢今年我们电台呢迎风展翅，所以姚谦牧师就选了诗篇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那电台的同工就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同进度成长学习，所以我们呢就请了清新师母在当中呢每一天和大家一起来读诗篇，那透过诗篇学习祷告。另外我们也有新安排，就是李崇恩老师的每日天粮。
太好了，太好了。
对，这是昨天大家都已经听到了。今天开始呢有一个新安排，就是呢星期一到星期四以后我们会一起来上课了，听同一个专栏。
就会有这个程蒙恩长老，他负责一个13级的认识教会。
对，也就是说呢这一个月我们一起来认识教会，究竟教会是什么呢，那么还有呢教会的功能是什么呢，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教会可去啊，譬如说有些地方真的没教会嘛，那我们怎么能够有教会生活呢，那么陈蒙恩长老呢就很有感动，在这13集里头和大家好好的来讲教会。那我们呢就连续星期一到星期四一起来上课，星期五呢我们关心大家的健康，仍然会有健康咨询站重新出炉了。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灵修，就先请李崇恩老师。
好的。
每日天粮，每日天粮。
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篇8:4。宇宙观、人生观，不只是哲学的问题，也是人生的基本问题。正确与否，要关系到一个人的全部前途，影响他整个的生活。这并不单单是一个人有没有一种观念的问题，乃是在他里面所存的基本思想，要从这里出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人基本的观念、思想的立场，究竟应当是怎样呢？ 不外乎对神和对人的看法，以及看神与人相对的关系。所谓的宇宙观，也就是不单应当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就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管理者、持有者。所谓人生观，也应当将人看作是神所创造的，需要完全依靠神而生存，一切的生活行为也要向神负责。所以人应当敬拜神、侍奉神，这也是全本圣经的基本教训。这种正确的观念不难得到的，正如经文这里所说的，只要人抬头望一望天空，看看神所造的日月星宿，就不能不认识神的全能、智慧、伟大。如果再看四周，看看大地，就不能不想到神的慈爱、恩惠和眷顾，他为人所预备的山川河海、五谷百果，我们所享用的这一切都来自神。人看到这一切，也只能够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虽然极其渺小，却蒙神极大的恩惠，岂能不感谢尊重他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白白地的来，无止境生面尽在宝血和世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你永远最爱宝贝。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今天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那么2019年开工第一天啊，实际上呢是2019年的1月2号星期三，大家呢准备冲锋陷阵了吗？
啊，可以开始走路上班。
哎，那文慧要报告一下，因为我已经呢开始参加了电台咱们今年的第一个活动啊，就是日行7000步，身体棒棒哒。我昨天走了多少呢？
几千步，
一定超过了7000步，17000多步。
我刚刚好7759步，
是不是真的啊？
我能说这么准就是真的了吗？
啊，因为昨天万峰老师呢有到教会崇拜服事，接着呢晚上有聚餐，所以我猜呢你在这个奔波当中应该是足够的。
主要是呢，我妈呢在那个公交来之前10分钟丢了我去楼下，然后很冷，然后我就原地跑。
哦，那
跑了10分钟。
哦，这倒是一个好方法啊。如果真的不方便呢，我觉得坐在那儿呢动动脚也行啊，那最重要就是让身体动起来。所以文慧呢今天要继续加油，我要跟大家一起努力，日行7000步，身体棒棒的。特别呢现在呢外头很冷，所以呢我也鼓励大家，就是如果您真的要日行7000步呢，在外头走路要小心，那可以的话呢就是在屋里头那做一点呢原地踏步，这也行啊。
对
呀，
啊，所以不错不错。
嗯，
那所以这个办法呢可以帮助我们又健康又可以呢获得礼物，我觉得真的挺好挺好。
那基本上如果您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呢就已经可以有计步器了。
嗯，
所以不是参加完再来索取礼物。
今天还有吗？昨天好像
抢完了。不知道。那尽量呢及早行动啊。那当然呢这个计步器可以帮助我们看我们到底走了几步，可是现在人呢，不能说现在人，现代人，
也是现在的人。
对，那基本上呢都有手机，手机上呢其实有很多的那 APP 啊，或者什么微信里头都有，可以呢帮助你呢测量你到底走了几步。
问题是我要点开那个计步器的时候呢也顺带点开了其他东西了，于是呢我就没了一个小时了。
那所以呢可能呢万峰老师要参加一个活动，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呢这个外国有一间公司啊，为了要帮助他们的员工远离手机过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就发起了一项竞赛，成功做到一年哦，不是一个月哦，一年不用手机的人将获得10万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是69万元。就一年如果你不用手机就能够获得69万元这样的奖金。那如何证实参加的人没有使用手机呢？方法是进行测谎试验，如果参与者通过了测试就能获得奖金。
哎，可以给我外婆参与，她都不用。
那有人有人就说我替我爷爷奶奶报个名，对不起，要员工。
哦，哎，
还有有人就说，哎，那我先去呢学一样嘛，不用丢下手机，我先学怎么样通过测谎。
我的那个教会的同工呢，他呢就专门的今天呢，因为我们用香港用脸书嘛，他就在手机里头删掉这个脸书，于是呢他就说，哎，我在电脑可以继续用，但是我手机不用。于是呢我每天呢在交通啊通勤的那个过程里头呢，我就多出了好多时间，于是他就用来看圣经。
你好多的于是啊。
于是还有于是。
对，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这个新年呢，就是做了一些的改变。那例如呢，删掉呢一些社交平台，内地就是微信啦，香港这边是另外一个。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习惯使用脸书等等，这是很好的一个决心，很好的一个举动。
再来一个于是呢，我今天早上呢看见这个新闻以后呢，我就发给我老婆，我说老婆，你能不能新年来一个新希望，就不要再用手机，就不要赖下我了。 看着我的时候还在用手机。
嗯，那这是很好的啊。那想想看啊，这个一年不用手机怎么办呢？可能很多人开始有一点焦虑啦，想拿到69万元，但是又觉得不可行啊。
于是有一个方法又来于是了，就是呢，我在老婆的手机前一个月我安装了一个程序那个 APP， 就在里头呢，每天他用到多少时间以后不能用。
嗯，
然后呢我就给他说啊，我呢可以控制的时候呢给他加分，例如加分钟的分呢、
是
他呢就可以例如说准时下班，我送他10分钟用手机的时间。
是，我觉得万峰老师讲的我们都有点昏头大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个 APP 咯。
是，那这个美国呢有一个专家呢，他就提出了7个方法啊，说可以帮助人在一个月内，就是30天戒掉手机。那第一个方法就是在手机安装一些监控使用手机次数以及时间长短的 APP。
对啊，
就是刚才万峰老师说的。对了，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用手机啊来做闹钟。很多人把手机当闹钟，以至于呢每天呢一起床第一个接触的就是手机。那就建议不如买个呢闹钟吧，便宜点的闹钟可以减少这个坏习惯。
哎，我现在家里头就刚刚买了一个新的闹钟，是智能闹钟，就用口跟他说话的。
对，
说完以后呢，每天早上呢，那个就说哎呀我现在要早上几点起床，然后他就好我替你设个闹钟，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说停，他就停了。
是，那很棒。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指引。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你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耶和华远离恶事，这边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一年不用手机行吗？啊，有点困难啊，但是呢这个有专家已经说了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30天之内戒掉手机瘾。啊，指的是上瘾的瘾。那刚才万峰老师呢已经给他太太呢装了第一个方法，就是一个监控使用手机次数以及时间长短的 APP， 告诉你今天已经用够了，不可以再用，很好的提醒。
但是他很愤怒，然后逼我删了。
那就没用了，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万峰老师也在用了，不要再用手机当闹钟，买个真正的闹钟，那可能还要放远一点，不然像刘芳老师啊，这个几个闹钟都没用，全部按熄了。
最差劲是我们现在用声控的，然后就说停，然后就
对呀，
继续睡着。
这个好危险了，万峰老师。好，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编定不用手机时间，譬如说呢，每天设定一段时间不能够用手机，譬如说半小时，
睡着的时候
啊，或者是睡着是不那个没用的啦，或一个小时啊，又或者是你告诉自己吃饭时间不能够看手机啊，那你至少呢每天有3餐，你就不会用手机啦，或者是呢灵修时间不看手机。就是要替自己呢规定有一段时间，每天有一些时间是不能够看手机的。
对，可能那个看圣经也不要看手机的版本。
对，不要看手机。
那真的，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啊。第四呢，就是设定呢无手机地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家里的某些场合是不容许手机出现的。
哎，不错，
例如洗手间，因为现在很多人一边呢上洗手间呢就一边看手机。
你说我吗？
那这个是会引起便秘的啊。那还有就是呢，真的是会浪费时间。
对，将那个手机放在客厅里头充电，不要放在房间里头
充。嗯，对，就是
因为你在房间里头充，你一拿就拿到。
对了，像我们进录音室是绝对不带手机，不过文慧现在带着，为什么？因为我可以透过手机的同行频道跟大家来对话，那万峰老师就透过我们桌上的电脑，所以呢，有些地方你要设定无手机地带。好，这是第四个方法。第五个方法，取回主动权。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这个手机一些社交平台或者是一些的网络网站，它会弹出来，
嗯，
啊，弹幕嘛，告诉你现在谁给你消息了，你就很自然会点开取消主动通知。
问题是别人很不高兴，就说万峰，为什么你老是不接信息？
那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就是呢，哎，赶快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呢要回复的。
因为我每天都被阮老师、阮一新老师说，万峰，你为什么不接信息？为什么不接信息的呀？
哎，我说的是呢，他上面会提醒你，你有新信息，但是他不会主动跳出来。
其实我看不到
啊，哦，那就行了。好，第六个就是去无存精。建议删掉一些只会浪费你时间而没有办法改善你生活的手机 APP。
对，删掉那些垃圾的 APP， 没用的。
第七，最后一个方法了，降低方便。也就是呢，将要用的一些呢 APP 哈，以资料夹的方式放在一起，不要就放在那个手机页面上，因为很容易你点开，所以你要点开的时候你还去找一下。
对，不要放到第一页，要放到最后那一页
或者第二页哈，主要用的你放在第二页，
越不方便越好。
对，那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呢，试试看吧。至少这个月啊，今年的第一个月，我们减掉呢手机上瘾这样的一个危机。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两代通遍天下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很多崭新的科技，让我们可以借着互联网，借着电脑，借着手机，进入一个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世界。
是，
我们感谢你借着手机跟科技，让很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也让很多人的知识变得更加丰富。我们特别纪念住在一些偏远的山区的朋友啊，或者世界上贫穷国家的朋友，
是
没有人认识的角落的朋友，我们求你真的借着他们能够借着手机接触手机的时候，能够打开他们的视野，打开他们的想象，使他们能够突破他们的地域的限制。但是上帝，我们也看见这个科技渐渐取代了我们人跟人的互通跟关系，我们只顾着跟朋友聊天，但是却忘记了在我们身边的邻舍。我们宁可跟远方的好友们通信，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身旁、我们枕边的挚爱。
是，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节制，但是更加求你帮助我们有方法，有以不同的方法去帮助我们使用手机，而不是被这个手机控制。我们在这里特别为我们廖电台借着手机所发出来的新平台来祷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这个网络的平台，每个月有上百万的次数的收听，使无数的生命得到祝福。我们为廖电台跟每一个福音机构借着网络，借着手机去传递的福音信息去祷告。
是，
请你帮助我们，帮助他们去传扬，借着这些平台去让更多人认识你。但是我们也更加为每一个听众、每一个观众去使用这些平台的用家去祷告，请你借着他们用这些平台的时候真的得蒙帮助。
是，
我们在这里特别为良友圣经学院使用 APP、 使用手机去学习的同学们祷告，请你的圣灵特别与他们同行，使他们 借着网络真的能够享受更加容易的学习，更多的锻炼跟交流，但是同时网络不要成为他们的网络学习的障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祷告是奉那位我们可以随时借着他跟天父上帝无阻隔的沟通的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吉林的黄弟兄，
黄弟兄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先来背这个金句吧。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五章22节、23节。
哎，背得很好。
你在这个经文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啊？
经文当中的体会就是文慧老师所讲的那个肉体的那个复数和这个属灵的个数，这个我感触很深。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只认为是9个这样
啊。是，那么其实呢，在这里刘芳也想问一问我们的黄弟兄，您听线上今天多久了呢？
我今天是第一天
啊。
第
一天
呢？哇，
第一天听线上今天，
我也是一个视障的这样的。
哦，是。
眼睛看不见已经20年了。
哦，
然后以前我就听咱们的节目是在收音机里，听良友益友电台，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信号不好就听不到了。最近我同学给我邮了一部就是那个盲人可以用的这样的手机。
哦，
然后他又给我这样的发了一个链接，然后我关注了。
哇，那真的很感恩。
第一次打电话，而且第一次就是这样的很顺利的接通了。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从今天开始呢，节目前头我们已经说了啊，我们在节目中呢安排了陈长老呢和大家一起来认识教会，总共呢有13集。那么我们也相信呢，透过对教会的认识，我们能够呢对教会有更多的委身，并且我们对教会呢也有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呢，教会是神的家，而神必保守他的家。好，现在呢
有请陈长老。
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神为何要设立教会？基督徒为何要有教会生活？
程蒙恩长老主讲，认识教会。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从今天开始，我要和各位思想一个专题，叫认识教会。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请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我读给大家听。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节经文是昔日当彼得他得了父神的启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他这样回答耶稣的时候，耶稣非常高兴，耶稣称赞他说，西门巴叶纳啊，就是巴叶纳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就是天父启示彼得，叫他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进一步启示他，所以他在这节经文说，我还告诉你，当彼得得着父神的启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子的时候，主耶稣就进一步启示彼得了。因为认识教会，首先就要先认识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那么主耶稣启示彼得什么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就看见在全本新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就在这里开始提到，也就是主耶稣向彼得所说的话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名词。而教会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英文叫 call out， 就是呼召出来。然后呢，它是带有一个呼召出来的群众呢， assembly 就是聚集在一起。所以教会本身就叫做呼召出来的一般人，所以有人把教会就翻译为召会，叫神召会。把教会它原文的意思，教会这个词叫 ecclesia， 这是原文希腊文的译音，然后英文就翻译为 church， 其实教会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那么我要先讲到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大部分，当时希腊人用这个 ecclesia 教会这个词是怎么用法的呢？希腊人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你做的是哪一个工作的岗位，无论是你是裁缝的啊，你是这个在街市上做摊贩的买东西的，或者你是做任何职业的，当他们一听见有一个这个 ecclesia， 就是有一个呼召，有一个 calling， 就是呼召的响声，也就是守望者他们在城楼上吹号，古时那个吹号的时候，就当他们看见敌人来进攻他们的城市，所以他就有一个吹号。这个吹号的时候呢，所有希腊人就要把手上所有忙碌的工作放下，在家中的在工作岗位上都放下，然后人人就拿起兵器就跑到一个啊市场最大的广场上聚集，一同去迎敌。所以这个吹号的声音，然后众人放下手上工作蒙召聚在一起，这一个动作就叫 ecclesia， 也就是新约圣经用来做教会。所以教会很有意思，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呼召出来。那么神是怎么呼召我们呢？当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重生得救之后，从我们这边来说，我是信耶稣罪得赦免，灵魂得救，得着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得着神的圣灵，叫我可以与神交通，得着神牧养我们的一生，这是从我们这边得着很多。但是从神那边来说呢，他是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里拯救出来，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从神那边来说是一个呼召，就像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原来在埃及为奴之家，神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的为奴之家借着逾越节羔羊的被杀，叫他们免去神的审判，叫他们能够给拯救出埃及了。从他们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是蒙了神的拯救。但是从神那一面来说，神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百姓出来，召出我的子民出来，神是把他们从埃及里面拯救呼召出来，到旷野来侍奉神。所以神说，我呼召你们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来侍奉神。新约更清楚了，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领受一个从天上来的呼召。这个呼召是叫我们离开罪恶，叫我们悔改归向神，这个呼召是叫我们跟从主，也就是这个呼召是叫我们跟从耶稣。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就提到，你们蒙召既蒙了召，行事为人就要以蒙召的人相称。他说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以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说每一个信主的我们是一个蒙召的恩典，是恩典的呼召，是我们不配的，但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呼召我们。所以教会的意思本身就是所有信主得救的，重生得到神生命的，他们蒙神呼召从世界里出来，从罪恶里给拯救出来，从撒旦的权势底下好像千夫口那样给拯救出来，进入神爱子的国里，这叫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我们必须有一个使命感，我们知道神的召命，神乃是呼召我们 聚集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所以做基督徒不可以做单独的基督徒。你若明白召会的意思，就是教会的意思，你就不可以做单独的基督徒。因为召会呼召出来的时候，它同时是聚集在一起。呼召出来不是每一个个人单独在那边，是聚集在一起。所以教会本身就是有聚会。你会看见称为神的教会的，有主日崇拜的聚会，有各种聚会。若是没有聚会，就不成为教会了。所以教会的特点是蒙召出来，聚集在主的名里。就像我们今天，无论你生活多忙碌，到了主日崇拜时间，一定放下你忙碌的时间，放下你生活中所有缠累你的，都放下，分别出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掰饼纪念主，一同敬拜主，领受主的话，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关心，这就叫教会。所以教会是我们从世界给呼召出来，聚集在主的名里。然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这里，他第一次启示教会这个词的时候，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预表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永久的磐石，耶稣基督也是教会的根基。正像哥林多前书第3章保罗提到，他说呢，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是立在基督耶稣这个磐石的上面。若是离了基督，教会就不可能给建造，离了基督也不是教会，教会本身就是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面。然后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教会是主的教会，教会不是属人的，不是属于宗教组织的，不是属于说啊某一个宗教团体，某一个宗教社团啊，某一个宗教活动，不，教会圣经说是神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啊。所以耶稣说教会是我的教会，第一，教会的所属是属于耶稣基督，主权是属于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神的众儿女，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的聚会就是要尊重主，尊重圣灵，耶稣为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侍奉神。耶稣有绝对的主权，还有主的教会还说出一件事，除了教会是属于主的，还有就是教会是出于主的。我们知道若不是出于主耶稣的，就不能成为教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聚在一起都是重生得救的，每一个都是从主得到生命的。若是你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是一个只做做礼拜的教徒，但是没有重生得救，只有很多宗教的仪式，你虽然守了很多宗教仪式，但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若是整个教会都是充斥了很多这种的人，那么这不能叫教会，这变成是一个外面的宗教团体。但是教会是每一个来聚会的都是重生得救，有神的生命的，是出于主的。所以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出于基督的才是教会。所以我们既是出于主，然后我们也是靠着主，因为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耶稣这个磐石的上面。所以当教会越依靠基督，越多祷告，越凡事黏以基督的时候，教会就给建造起来。主就说是阴间的权柄所不能胜过的。主特别提到有阴间的权柄，就是撒旦的破坏。在什么地方有教会的建造，在什么地方就有撒旦兴起反境来逼迫，或者说撒旦借着各方面，有时要圣徒分门别类来影响教会的建造，但是主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今天神的教会需要依靠基督，连理基督，然后呢见证基督的得胜，就必经历主耶稣所说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但我们都能够有这样一个看见，以致我们多祷告，多连理基督，使教会给建造起来，使神得着荣耀。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今生换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今生换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有我们两位啊，听歌呢听的都有一点陶醉忘了，是万峰老师还有文慧。那陈长老的认识教会呢，我们会一连播出13集，那么就希望大家呢守住追着来听，我们对教会呢就会有一个比较整全的认识。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我们今年新的安排，
这个得追一年呢。
对，没关系，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呢在电台的网站上呢也有单独一个角落，所以如果今天你落了可以重听节目，也可以上我们电台点开呢诗篇导读一起来听。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第二篇。
列国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图谋虚妄？世上的君王都站稳，臣宰一同算计，要对抗耶和华，对抗他的受膏者。我们要挣脱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讥笑，主必嗤笑他们。
解释：是自由还是背叛？圣经上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恶者自然是指撒旦而言。主耶稣基督曾经称撒旦为抵挡者， 从古至今，撒旦都没有改变其本质，总是借着各样的计谋去鼓动人，引诱人一同背叛神，抵挡神。基督徒当有智慧去分辨流行于我们周遭的那些音乐、歌曲、电视娱乐节目以及许多卖座的影片，看似是在鼓励人们追求自由和幸福，实则许多都是在怂恿人去放纵自己，去抵挡神，不让神做我们心中的王。难道神会对此视而不见吗？难道神不会对此采取必要的行动吗？当然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岂不正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嗤笑这些无知又无意义的行为吗？他岂不立了他的受膏者为永世的君王，要在全地施行他救赎和审判的大功吗？导读。亲爱的主，坐在天上的神啊，我们向你扬起脸来，我们仰望寻求你的圣名。慈爱的天父，我们要称谢你奇妙的美德，因你的慈爱赞美你。公义的神啊，你是全地的掌管者，也是万民的审判者。我们知道主啊，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世上所充满的种种不义你都知道。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啊，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不义的时代中，我们四围充满了抵挡你旨意、歪曲你真理的声音，我们也常常因为灵性的软弱而随从这些声音，结果在我们的心思上、我们的生活中做出许多得罪你的事情。我们的帮助者、万军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坐在高天掌权的神，并且你也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为要救我们脱离今世的败坏。我们要投靠在你的怀中，永世的君王啊，我们呼求你，你必拯救我们，我们呼求你，你必使你的公义彰显，使你的百姓得蒙拯救。我们如此祷告，那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您明天可以和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一篇三节，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它所做的尽都顺利。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清新师母为我们所做的诗篇导读，那我们呢都在尝试当中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边听边为我们祷告。就像这一周呢，我们读诗篇的进度呢应该是第一篇到第三篇，
对，一天一篇也压力挺大的。
对，所以文慧决定呢下一周开始不要给自己 这么大的压力，这个认识诗篇的责任就交给清新师母，然后万峰老师跟我跟刘芳老师，我们只要负责呢那一周要背的金句解释就行了。
对对对，简单一点好。
对，好，但是我们这周呢要有始有终，我们今天呢要来认识第三篇啊，按照进度，这周是一到三篇，我们解释过了第一篇、第二篇，我们来到第三篇。第三篇呢很简单，一看标题就知道作者是谁呢？
大卫。大卫咯。
对，好了，这个背景呢就是大卫王面对亲生儿子押沙龙的叛变，在逃亡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他就写下来了。我们可以参考呢撒母耳记下15章到18章的记载。
对，押沙龙是最帅的嘛，我每次
俊美，然后头发又浓
又长，我就觉得他就傻瓜了，头发太长然后就缠住。
对了，所以我们常常叫万峰老师
剪头发，
剪头发，头发不要太长。
我打算今天，但是好像很累，所以明天
好好休息。万峰老师有点在感冒状态 那当时的大卫四面楚歌，敌对的攻击势力呢可以说是四面八方涌进来了，但是最令他心疼的，或者说最伤他心的，就是亲生儿子的背叛。所以呢，这首歌呢，这首诗篇有几个特色，它是一首个人的哀歌，那当然就是大卫个人的哀歌，是他在绝望中的呼喊，因为经历了敌人的讥笑、谩骂和攻击。那么大卫一个君王落魄到这样的情况里头，他有什么依靠的？他的出路在哪里呢？这个时候的大卫除了神别无依靠，他也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呼唤神的帮助，仰赖神。而在坚定的信靠里头，大卫再次的充满信心，被神坚固了，那他发出了因为依靠神而有的得胜凯歌
啊。这个呢我们宏观去看呢，老实说大卫到他老年的时候呢做王是一般般的，甚至所罗门也是，我们看中国
就是没有坚持到底，
对，我们看中国什么唐太宗啊，什么康熙，其实到他们晚年呢其实都有点衰落。
对，
我觉得在这个面对他老的时候呢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想，但是我觉得也是他个人的关系，
他还没老，因为所罗门是他老的时候，押沙龙可以算是他比较壮年的时候。
他当了40年王，哎，
对，
所以也不太壮了。
对对，没有，押沙龙是他在年轻壮年的时候叛变的。好，再过来呢，这是一首皇室的诗歌。这首歌呢，不单描述了君王大卫受到的迫害，还有无情的攻击，更宣告了神不仅为大卫撑腰，更为大卫出头。也就是说呢，神纪念他和大卫所立的君王之约。
嗯，
所以圣经学者呢也把这篇诗歌呢称为保护皇室、为皇室祈福的诗歌。
对，我们诗篇看见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一些就是个人的，一些呢就是因为跟以色列他们整个王国有关呢，
对，
就有一些皇室的作品，
对，
也有一些是宗教的作品，那这个是皇室的。
对对，没错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诗篇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大卫作为一个君王，他在敌人攻击，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好像没有什么的支援的时候，你想想看，作为一个君王他能够靠谁呢？他只能够靠神，更何况呢作为平凡人的我们能靠谁呢？我们也只能够靠神。因此呢认识了诗篇第三篇，我们有一个问题来问你，
就是你现在面临什么的挑战，什么的困难呢？从大卫的诗篇里头你找到什么提醒跟帮助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同心纪念福建张姊妹的大儿子啊。大儿子呢，那我们求神给他有一颗仰慕神、倚靠神的心。现在呢，也进入适婚年龄，有人介绍对象，求神也帮助他学习将终身大事带到神的面前。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 这个时刻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看诗篇的时候，虽然我们不会祷告，但是我们透过诗篇我们学习祷告。今天在诗篇第三篇，我们看到大卫如何呼求你，所以我们也学习像大卫一样来呼求你的帮助。特别是纪念到福建张姊妹的大儿子，主啊，主，这个年轻人的心需要归向你，求你吸引他的心，使他的心快跑跟随你，求你吸引他的眼目，使他的眼目定睛在你身上。主啊，求你将爱慕你的心放在他的里头，好让他学习爱慕你，亲近你，每一天能够学习读经，能够学习透过圣经认识你，也能够学习透过祷告来认识你，并且依靠你，使他越来越贴近你。主啊，愿你圣灵工作在他的生命里头，让这个年轻人这个时刻就能够学习以你为他的主，也能够经历到与你同行是何等的甜蜜。主啊，他的终身大事也同样交在你的手中，你为他做主，你帮助他，让他学习将终身大事交在你的手中，以你的旨意为他的依归。主啊，并且帮助他不要急，耐心的等候，并且在找对象的时候能够学习将这些事情将对象都放在祷告中。求你也给张姊妹有这样的信心，也有这样的一个在等候当中耐心以及盼望。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新约圣经中保罗的心上人有一个个人，也有一个个群体，是哪个群体让保罗心心念念的？
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耶稣里面我们加在一起了。
在基督。
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承蒙恩长老主讲认识教会。
Dalam Nabi Isa kita ialah sekeluarga.
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是的，不要忘记了2019年的1月份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课程呢，就是陈长老的认识教会，总共呢13集，就是13课。今天播了第一集，讲到呢什么是教会，明天呢陈长老会讲了教会有什么功能，那么我们这一些人在教会里头是什么功能呢？怎么发挥呢？
我是什么功能？
对呀，
投影咯，音响，
专门刺激文会的功能。
对啊，刚刚看见呢，这个大树呢就问步数怎么打卡，
好，
有没有小程序？
那我们要说的步数没有打卡哈，我们信任大家，只要你申请了600名之内都能够有计步器。第一，第二，您自己记录，然后呢每个月的第一周我们开放在我们的网站里头，就会有一个请你登记你这个月有几天走了7000步。
那如果你要报名呢，你就到我们的网站找那只鹰，但是好多鹰啊，现在就找那个写丰益计划的鹰里头呢，就有一个报名表，你可以呢进去就填写你的资料，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进一步的那个计划了。
对，如果您不方便呢透过这个网站报名，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啊，要写清楚，我们以这个电邮收的时间、短信收的时间做准啊。好，谢谢大家呢今天跟我们一起度过1月2号，愿神祝福大家
有美好的礼拜三。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再 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